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9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在过去这个星期，因为立法院长王金平卷入了关说案，引发的政治恶斗已经到了是你死我活的地步。不过海峡论坛先暂且不讨论政治人物的前途，我们先来关心两岸的民众究竟幸不幸福，还有两岸的青年学子似乎已经不再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他们究竟要如何才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出路？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我们要讨论两个跟民生有关的话题哦，就是第一个，如果政府说你很幸福，但其实你感觉好像不幸福的话，那么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呢？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亲告诉你说好好的念书，你以后就会有好出路，但是等你好好念书之后，你出来发现好像没有好出路的时候，这又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两位来宾来跟我们探讨这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两个民生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熟悉两岸关系情势的台北海洋技术学院兼任讲师周建成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各位你好，东林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周建成老师再度的来到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林为我们介绍今天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周建成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赵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上半场的讨论。台湾主计处在日前公布了一份台湾民众的幸福指数，在 OECD 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为主的37个国家当中，台湾排名第19名，号称是亚洲最幸福的国家。不过台湾的这项官方版的幸福指数在公布之后，立刻引起了许多台湾民众的抨击与调侃，而台湾民间的中华征信所也随即针对了亚洲国家的幸福指数进行调查，结果却和官方的版本大不相同。那么究竟这两份有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反映出了哪些问题？海峡两岸的民众究竟又是哪一边觉得自己更幸福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首先我想先来看看这个台湾官版跟民版的两份幸福指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后面这个我们的大荧幕上面有啊，就是这是官方版的一个指数，我们可以看到了啊，这个前面排37个国家当中前三名的是澳洲、瑞典还有加拿大。那么台湾呢，这边叫中华民国是排在中段班的，它是跟比利时、德国、法国一起排在中间的这部分啊。台湾是排名第19名，指数是6.64。那另外看到最后的是这个智利、墨西哥跟土耳其是压底的啊。那么另外看到这个是民间版中华征信所做的一个幸福指数的调查，针对了亚洲国家啊。那么第一名是新加坡，台湾是排在日本跟韩国的后面，优于5.06的中国大陆。补充一下，刚才官方版的是说台湾比日本、韩国都要更幸福，那这个民间版的结果是这样。想先请教赵惠普先生，您怎么看这两份官版跟民版的幸福指数呢？
那个幸福指数啊，它那个因为你的那个所谓的分母分子跟它的那个组成的这个基本的那个条件，它一直在改变。从以前很早以前很迷信这个 GDP 开始，一直到2008年。法国请了一些经济学家来重新再做组织，到那个世界开发组织里面有一个新的指数的标准，把很多环境概念啊，这个公共参与全都参加，所以这个是一个有变数的啊。那另外我觉得就是说很奇怪的，就是说有人从那个痛苦指数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幸福指数里面并没有把一些痛苦指数的一些重要观点放在那边，比如说老百姓的那个突然之间那个通膨跟失业率放在里面，所以如果说你看那个基尼指数的话，台湾负差距蛮大的。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讲，就是说那个幸福的感觉是正在进行式的，就是说突然之间我的通膨一下很多，或者是很多东西被放大以后，我心里面会有一种距离，会跟你实际的距离蛮远的。那事实上我看了一下台湾的，就是说他在讲，就是说主计处把台湾这个平均国民的收入是 4万块美金，我觉得这个差距就很大了。为什么？就是说，说不定整体的 GDP 是有这么多，但是呢，老百姓并没有，可能平均连2万块美金都没有，收入到，就平两万到大概就是6万多块钱，一个月一年，这个中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我觉得主计处它很可能就是说，就同样的 model， 有的时候他们自己在做调查的时候，他自己把一些数据放进去也不太正确。
是。
然后那个贫富的差距太大的时候，会有很大的误差的。
好的，非常感谢赵惠普先生的分析哦。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周建成老师，台湾官方版的幸福指数公布之后，被批评为是离老百姓的实际感受太遥远了。那么如果我们仔细来看台湾官方版这个幸福指数评量的一些项目，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的图卡上面有，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呢，台湾民众的所得与财富在 OECD 国家的当中排名是第4，居住条件排名第9，工作和收入排名第4，这些指标看起来似乎都还不错。那么另外评量的项目还包括了人身安全、健康状况、公民参与和政治治理，以及民众的教育和技能等等。那么其中排名最差的，而且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排名都是倒数的，就是台湾的环境品质啊。那么台湾在这项调查当中排名第35，这方面包括了空气污染、水质的满意度等等。那么看完了这些评量的指标之后，我想请教周建成老师的是啊，这个究竟这个官方的数据它公布之后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就像刚刚博弈讲的，政府说你很幸福，但是你自己觉得感觉不幸福，这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他用这些数字来评断人民的幸福究竟科不科学？我们在衡量人民幸不幸福的同时啊，这个评量的指标应该要包括哪一些重要的项目呢？您的看法？
谢谢东尼哦。其实在这个官方版的数字出来之前哦，其实就已经有风声说啊，这个数字可能会很漂亮。那果不其然哦，其实像为什么民间版这次民间版和官方版会差距这么大的原因哦，我觉得主要都是在设计研究方法上面出了一些可能设计有问题啊，或者是说因为这个是一种所谓的普查的概念，所以那当然在问卷上面都会有一点误差值啊。那除了误差值这种撇掉不谈之外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次我们OECD 的这个美好生活指数的部分哦，你看它比如说它有所得财富啊、公民参与、政府治理啊、健康状况啊、人身安全，它如同刚刚东尼跟博弈讲的这些，其实这些数据呢都告诉我们什么？都告诉我们其实在每一个的单项上面，其实我们跟一般的国家来说其实大概都是属于中等的状况啊。其实换个角度我们来看民间版跟官方版的差距的时候，其实如果把民间版的拿来做对比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分数并没有差得非常非常大，没有差得非常大，只是说可能大家的心理的落差会有一点感觉哦，可能政府版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中间的感觉哦，可是民间版的呢可能就是只是中下段了。我刚刚这边看了一下哦，基本上现在目前哦我们的亚洲国家幸福指数的排名哦，我们的民间版的部分大概就是5.72分啦，那官方版的部分就是所谓的6.64分，所以其实在这两个其实差距没有说非常大的情况下，其实你说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所谓的黑数哦？其实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是统计学上面的一个差异而已啦。但是换个角度来说，像中华征信所这次做的这个调查，他们主要是访问台湾的前500大的经理人，就是所谓的可能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这一块，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指数的效度，我觉得相对于行政院主计处做出来的，我们用一个乱枪打鸟的方式散出去，可能每一个县市抽样20位电话，这种状况来说，可能效度来说，我觉得会比那个官方版的来的有可靠很多，这样子。
非常感谢周建成老师刚才分析的这个台湾官版跟民版的幸福指数，当然中国大陆也有他们幸福指数的评比啊。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那继续就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和两位来宾进行交流。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华府的赵惠普先生，就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也一直在讨论到，就是关于这个依数字治理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么马总统他在上任的这几年的期间呢，其实一直被人家批评的就是只照数字治国，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其实就是应该要这个有这个实际的数据，不管是你治理一个公司也好啊，或者是治理一个国家也好，可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马总统会被抨击，但是我们又觉得它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可或缺的概念，您觉得其实在马总统他治理国家上面是不是有些什么盲点他还忽略掉的？不知道您的看法如何？
谢谢博弈啊。那我想，一个领导人他当然也蛮难的，就是说台湾有很多政党的很大的问题，变成 有的时候是非没办法很轻易的来解释，反而是因为很多政党的一些理念会影响到老百姓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在台湾说南部的一些民众，其实你去看他很多在执政的地方可能没有事实上那么好，但是老百姓就挺他，我就觉得好，所以这有的东西是蛮抽象的。那么马总统，我想就是因为一个国家的一个组成啊，好像比如说如果说是以这个教育水准来讲是一个这种三角形的话哈，很可能金字塔的顶端这些博士后啊大学教授校长的人数是非常少数的，所以但你说如果说我的核心的人员告诉我的数字都是以这些人的思想为标准的话，有的时候那个误差就会很大。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有时候想法很单纯的，或者是老百姓因为有很多我们称之为这学术派的这种看法，跟实际上是有一些差别的。为什么？实际上是牵涉到很多人的因素啊，这个人的因素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未知数，所以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马总统如果能把他的那些可以提供他资料的人把在社会的各阶层都会有一些可以给他 input 的话，会不会将来会更好？谢谢博弈。
好的，谢谢赵惠普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周建成老师，就是这个相较于台湾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说大陆虽然经济起飞，可是人民不一定见得很幸福，像是这个之前大陆有一套这个很热门的电视剧叫《蜗居》哦，就是在讲这个在北京住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状况。那么此外，上海也被批评为是这个最让人想要逃离的城市哦。所以好像要怎么样去衡量这种幸福，特别是如果在两岸之间来衡量幸福，我们现在看到大陆有钱了似乎好像也不是觉得很幸福，您怎么看这种幸福感的感觉跟落差呢？
其实就如同刚刚赵先生所提的一个东西叫做痛苦指数啊，好，痛苦指数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率加上失业率好在的百分比去算换算出来的一种的指数标准。那这个标准呢，重点是在于什么？重点是在于说我们会看到其实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非常的蓬勃发展，那换句话来说，他们的痛苦指数也非常高，原因在于哪里？因为他们的通货膨胀非常的大，失业率也比较高。换算我们来看那个中国的民生指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们的民生指数反而是比较好的。好，因为但是我当然不能说这个纯然是那个科学调查的结果，那当然可能有些政治上的因素啊，或者什么样其他的因素的考量，这都多多少少都会有在里面。但是从这个指数来看来，我自己这么觉得啦，从长期观察来说哈，中国的这个民生指数哈，它虽然它在客观上面跟所谓的量化统计跟所谓的主观上面做的访问调查，其实它都有去做。可是换个角度来说，它会分再出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面哈，比如像上海的人均所得跟甘肃的人均所得，其实就相差了大概一倍以上。好像像2012年的上海人均所得是29,125块，那甘肃的地方呢是11,441块。像这个情况差距就非常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到底我们要去怎么去评估谁哪个地方是幸福的哈？其实要观察是这个地区它本身的通货膨胀率，还有包括它人均所得，还有包括很多的条件里面再去做综合判断，这样。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那么接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尼还有其他的问题，或者是我们要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感觉他们的生活幸不幸福。东尼，
这个话题跟我们的两岸人民息息相关，我们就来听听看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意见好了。好了，听众观众，这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由我樊东宁在华盛顿和在台北的叶博弈先生为您共同主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讨论的是两岸民众的幸福指数。演播室现场的来宾，一位是美国维吉尼亚社区大学的董事会主席赵惠普先生，一位是在台湾的台北海洋技术学院兼任讲师周建成老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谈一谈啊，您是否觉得自己获得幸福，有没有幸福的感觉？您觉得幸福指数还应该包括哪些指标？幸福感又应该怎么去寻找？我们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我们看线上有没有一些听众打电话进来了。台湾的听众有哪些？台北的陈先生。 好的，我们看看导播有没有接进电话进来啊。北京的王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讲。北京的王先生，好的，我们今天电话线路有一些问题哦，希望继续的。北京的王先生，您可以听得到我们吗？请讲。
哎，
请说。
幸福不就是有尊严的活着吗？喂，
请说，继续说。
我说那个人，幸福不就是说？有尊严的活着吗？
嗯哼。好的，这个王先生的线路我们其实听不太清楚，我们试试看台湾的听众有没有打电话进来的。台中的姚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请说。
哎。
你好，台中姚先生，您觉得您幸福吗？姚先生，请讲。
我非常幸福，非常满足。
嗯。
你和别人谈那里会啊，一直变成啊，是啊，那阿德斯，就是、啊。
主观感受，嗯。
完全是一念之间，正面思考有快乐，就会有幸福啊。那不管你赚多少钱，科学它是保这个肚子的这个，这个就饱食终日啊，无所事事啊，这科学。但是它会有很多问题啊，需要靠哲学来解决。然后最重要啊，人生这个眼睛一闭啊，马上就过了一生。最重要就是人生期间啊，要得到美学的一种素养。
台中的。
这个
姚先生，谢谢您。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谈到这个，其实幸福感有时候也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我想请教在赵慧现场的赵慧普先生哦，嗯，究竟这是一个比较哲学的问题。当然，台湾的民众认为他们自己很痛苦，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在那边。那么刚才周静老师也提到了，在中国大陆呢，由于这个房价高、医疗费用高、教育指数高、教育的费用也很高，在民众的客观感受上面也觉得很多痛苦。但是有时候主观感受上，如果这个价值观的这个一念之差能改变的话，或许能够去寻找这个幸福感。您认为怎么从这个哲学角度去看幸福感到底在哪里寻找呢？
对，这个幸福感啊，就是就像东尼你刚刚讲的，就是其实啊，那个不丹。不丹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三成
的
国家，
它的幸福指数就很高。
对，它是这样子，因为它的 GDP 不能跟人家比嘛，而且但它是一个三成，就是说它里面是民风很保守的，跟外界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这不丹的国王就是他搞了一个叫做 Cross National Happiness， 他这里面呢就有很多，就是说把这个整个政府怎么治理国家，这个经济的成长。你记得经济的成长，就我本来很低，我慢慢往上涨。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当然觉得说我今年比去年好，你就一直觉得那个幸福感很多。那台湾是一下涨得蛮高了，一下突然之间回到现实以后，大家就觉得很不满意。其实，因为2009年的金融海啸以后呢，我美国很惨啊，台湾的那个失业率其实没有跟国外比没有那么糟糕，但是跟亚洲比好像就稍微跟那个南韩啊、新加坡感觉是差一点，就是说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所以这中间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老百姓的那种观感很重要，就是说那你怎么让人家观感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说。聪明的治理者就会用很多宣传的方式来跟他讲说，我们虽然没有好，但我们比全世界更好，好在哪里，然后我们将来会更好，然后有什么方式。那如果说不是很聪明的领导者，很可能就忽略了这些东西，老是用一个很硬邦邦的数字来告诉大家，这个数字的取得又有点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去做一些 survey 这个 survey 我通通打电话给那个大公司的 CEO， 他们都觉得很幸福啊，我赚那么多钱，我的公司在那个中国大陆赚了那么多钱回来。但是台湾真的有平均老百姓赚到40,000块美金一年？不可能嘛。那中间的误差在哪里？就是你的数据的取得跟你有没有很真心诚恳的要去面对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构成有很大的关系。这样
好的，谢谢赵慧普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听众继续来接听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彰化的姚先生，请说。您幸福吗？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啊，是我们的教育里面呢，它缺乏财务教育的。就是说你的那个理财的方式啊，那个我们教育没有教啊。第二点呢、你现在学历啊，基本上你像爱迪生啊，他根本没有学历啊，那个还没他高啊，可是他也是伟人。像王永庆，好像也不过国小才毕业，可是人家就是能用赚了几千亿、几千亿一来一去的那一种的，没那讲。那么我就觉得，
所以台湾就最大的问题了，就是学非所用啊，用非所学啦、啊，很多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啊。而且我们政府他在管理事情呢、啊，他用的都是一些学者啊，基本上啊，怎么其实不是在第一线的那些，而且用一些教授，觉得他们不是第一线的，一个没有接触到一般中下阶层的那些，像一些工人那些农，那就接触不到了。我就觉得用，我就说他们用人呢、啊，真的有问题啊。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生跟我们分享您的感受。事实上，姚先生提到归纳成两点，一个是跟教育跟技能有关啊，另外一个是跟这个政府的治理有关。事实上，就刚刚在我们几项项目当中都有评量到的。稍后我们也请两位来宾来综合回应啊。接下来是台湾南部高雄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您觉得幸福吗？
VOA 的听众观众大家好，大家晚安。那自信主事呢，只是在国民党之下政府下的这个进公交人员18%是最幸福的，那个每个月他两个夫妻的话就14万，每周休14万，他周休就是在国外旅游啊。那个像1960年马丁路德丁他就公开呼吁美国政府不要相信在越战的死亡数字，难道马政府这个官方的统计是你能够相信吗？他现在的定位历史定位是无能，所以他用这个来美化。哦，
好的，
这个这样的话，
谢谢。嗯，高雄的王先生，谢谢您分享您的看法。事实上，他提到这个18%，台湾的军公教，事实上根据这个幸福指数官方版的这个数字，的确是幸福指数当中用职业别来看是最高的。台湾的官方版指数是如果。从职业别来看，军公教人员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达6.25分。这边补充一下。好了，继续接听大陆的听众电话。黑龙江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哎，樊总你好。
你好，您
幸
福吗？
幸福啊，
我觉得还可以。您觉得呢，张先生？
幸福这个东西看怎么看？首先要看的一个国家制度法律和制度和健全不健全。首先看人民的生活保障，这个老百姓的收入。我说，你要说台湾的生活水平在世界是有一定的尝试的。
嗯，
在大陆来讲，改革三年当中，首先政府就是健全的，就是法律制度，对于一些社会腐败分子，他们那些吃喝浪费，他们拿出钱可以凌驾于法之上的，他们是幸福的。我们呢？那我就说，这个社会什么叫正义与邪恶较量？谢谢。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其实张先生也点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社会的公平跟正义感，其实也是人们这个主观感受幸不幸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稍后我们请来宾来综合回应。上海的邓先生您好，您幸福吗？邓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说。
我叫邓志根，在这个前三次节目中呢，
是的，
我
们听到了您
的
声音了，嗯。
盗用，今天呢，我再想补充一下，就是当时我发现身份被长期盗用以后呢，就打了110110啊，就是，也是假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已经引发了这个最高层的激烈的争斗。
邓先生，不好意思，再次打断您，也提醒您哦，尽量透过我们的电邮地址来表达您的这个意见。不过我可以感受到，就是在中国大陆可能有很多他们有冤案或者想申诉上访的民众，他们应该是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幸福的，因为没有一个制度可以让他们表达他们的声音哦。非常关切您的处境，不过希望您透过别的管道来发表您的意见。广西的江先生您好，您在线上了，您觉得幸福吗？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请说。
主持人好，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觉得幸福确实是一个非常比较不好理解的一个名词。就是说像在大陆的话呢，现在人的基本权利都没得到保障。
嗯，
虽然说基本的温饱已经解决了，但是的话呢，那个政治权利啊，人的基本权利都不得到让。那的话呢，那幸福感从何而来，是吧？然后一党专政就弊端太大太多了，给我们这普通民众确实有些有苦难言。台湾相对来说呢，民主确实，他对民众来说有些不体谅到在国内在大陆是那些人的基本权利，他们没有理解到大陆的一些民众的一些心声，他们不知道的。最起码的话，现在的大陆来说，有好多好多的那些冤假错案也好，什么那你怎么叫人家这 济南的是吧？
好的，谢谢广西的江先生您的来电。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听众观众，请稍微耐心等待，稍后我们还有机会让您发表您究竟幸不幸福。不过我想先请在台北的周进成老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看法跟评论。很多的大陆听众提到了这个制度的问题，一党专政让他们觉得不幸福，您怎么看呢，朱老师？
谢东尼哦，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说哈，一党专政是不是幸福的，其实这个有两极化的说法啦。换句话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它也是一党专政啊，可是一党专政的情况底下面，它在制度的处理上面，他们人民的幸福指数可能比台湾来的高很多。可是换个角度来说，为什么中国大陆会觉得不那么幸福？我觉得如同我之前所提过的，其实城市治理跟乡村治理，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因为他们的幅员比较大了，那新加坡那么小一点，其实在管理上面当然比较简单。可是换个角度来说，其实从这么大的地方要管理的时候，本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跟矛盾，就如同刚刚几位听众朋友所说的，其实都是法律制度面的建制上面有没有办法去落实的问题哦。好，那其实在这个部分上面，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中国大陆一直有在做修法这个动作，有在创新立法这个动作了，只是有没有办法真的能够落实到真的的人民的心声上面去，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谢谢。
谢谢周建成老师，也请在华盛顿现场赵慧普先生评论一下刚才海峡两岸民众都谈到他们幸不幸福，您怎么看他们的说法？
是啊，那个谢谢东宁啊，我觉得就是说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什么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人，我们就在想想看，就是说不要讲那些大道理，就是说什么东西会让我每天会必须要很努力的工作。第一个呢，我的家庭，对不对？我成了家，我一定要有个地方住。新加坡很好，他把整个国家的那个住变成一个国家性的政策，然后呢就是说他也保证，然后去吸引很多外资来投资，让大家多多少少都有工作。你知道一个人有上班跟没上班，钱多少是一回事，但是
幸福的感觉不一样。
对，有上班，对，尤其是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那就那个心里那种稳定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台湾呢，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比如说那个以前就是因为两党政治这个交替的时候，他比如他吸引了很多外劳，你知道吗？台湾其实有很多年轻人，他也想做那些工作啊，结果你通通把他分成外劳。其实很多人有统计过，这外劳实际上实际扣除掉跟那个雇本地的人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那个社会已经把那些很多工作当成说很低贱的工作了。其实这个是很畸形的哦，就是说如果台湾它有一种很好的一些，比如说不见得每个人都买得起房子，但是政府有一些好一点的那个社会住宅，像很多新的概念，比如像新加坡是很好的模式，但台湾最近很可惜的，就比如说我们听到说那个空军总部要搬了，他们说那个郝市长说要把那边规划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那种给年轻人那个给一些那个中下的居住，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哎你把那个破坏行情，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美国都一直在这个 affordable housing 哦，就是说这个对社会来讲是一个稳定的非常重要一个东西，就是社会的资源可以让不同层次的人一起来分享，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我一个住的工作都有保障的，我的幸福感马上就提高了。其他所谓的政治啊什么医疗，台湾的全民健保其实是全世界的顶尖的啊，但我们都不提出来健保，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刚刚那个亚洲最幸福的第一台湾排名第四的是什么，是他所得，结果那个所得呢，他没有跟你讲说是很少数人拥有极大部的残废，所以这个落差感是当然是有的。所以我觉得说这个领导者啊，就是说国家一个领导者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很基础会影响到人的，就是说我有地方住，我能够找到一个工作，
是的，
然后呢当然这个教育也很重要，就是说怎么样吧。
张慧提到了非常具体的两点，如果有住的地方有工作，不用担心这个房价高涨找不到收入和工作的话，真的是幸福感最重要的一个几点哦。我们再来听几个听众观众朋友电话。吉林的李先生您好，您幸福吗？李先生请讲。吉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好的，暂时没有办法听到您。
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台湾的那个嘉宾哈，就是你们台湾人怎么，打那个熊猫叫猫熊，打钓鱼岛叫钓鱼台，是什么意思？再一个，我觉得你们台湾那个嘉宾长得挺像那个高丽国的金正恩。
谢谢吉林的李先生，今天我们时间很有限，希望大家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来发表意见。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幸福吗？请抓紧时间，黄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来宾好。 幸福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至圣先师，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礼运大同篇，大道至行也，天下为公。第二种选择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以说大家努力吧。
好的，非常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上半场时间有限了，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好吗？赵卫普先生。
好，东宁，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幸福是一种感觉啊、这个感觉呢，当然有的是可以衡量的，有的是心理的感觉。那么如果说一个社会里面他可以看得到未来的时候，那都是幸福的。所以那个我如果是一个领导者的话，国家领导者，我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人民感觉到他可以看到他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那实际上台湾的基础点并不差，那为什么老百姓的观感那么差，这才是值得领导人去仔细研究的。
好的，那么周静老师，两岸的领导人究竟如何才能努力让两岸的民众都更有幸福感呢？最后跟我们做一下简单的总结，周老师。
谢谢东尼哦。其实在这个部分来说哈，我们看到民间版的部分啊，他还有在做一项调查，有高达65.7%的民众认为哦，其实针对幸福指数的这个政策调查的部分，他认为对于改善生活幸福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这个东西会很容易，大家会觉得说容易例行的调查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幸福感了。所以换句话来说，我觉得政策的透明度跟政策的解释还有政策的宣导，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换句话来说，国家的领导人应该要努力的，甚至于让大家能够有，比如住有其屋，工作工有其所。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这个更能够让人民来感到幸福。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周建成老师的分析。那么现在时间来到了9:35，在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之前呢，我想再很快的补充一下。事实上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在台湾官方版的幸福指数当中，如果从职业别来看的话，军公教人员的幸福指数最高达6.25，那么农民跟劳工最感到不幸福只有5.4。那么如果以年龄层来区分的话，20到29岁的青年幸福感最高，有5.9。就教育程度而言，研究所以上的高知识分子最幸福达到6.03。那么究竟实际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我们抱持着对年轻人的幸福感最高和高知识分子最幸福的这两个疑问，海峡论坛继续要转到我们下半场今天的讨论话题。